啊，各位弟兄姐妹啊，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来到大同教会这边，用圣经的话语，还有信仰的体验，跟大家彼此来分享。啊，晚上的宗教教育的专题呢，是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出处，请翻开圣经。约书亚记24章15节。约书亚记24章15节。十五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呢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主，这段经文相信是我们这次大同教会职务会他要来带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很肯定我们的信仰，所以会说到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地方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自己来侍奉主，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的家。所以今晚会朝这两个方向来跟大家做道理的分享，还有做小小的见证。所以这地方提到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做一番反思，还有对我们有没有带领全家信主，有没有建立家庭祭坛再做一番检视。那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将来就是要进天国不然这一生就是白费了有的人会以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追求自我实现像学者马斯洛有一个需求的理论，最上层呢就自我实现全世界的人就朝这个方向要追求成大功立大业赚大钱最好呢能够把他的名留下来但是当我们的生命一结束，人生搞错了重点在断气的那一刻突然发现原来人生的重点不是这一回事的时候那一切就是枉然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真教会的信徒一开始呢在神的安排带领之下，我们已经走对了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被选上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能够进天国人却很少天国是窄门，那问题在哪里呢？原来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天国应该算是有所作为的人可以进去，要照主的吩咐的有所作为，要做对的事情然后如果呢这一生是无所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那就只能去地狱。那地狱呢是一个常态，基本上没有任何努力就是要到地狱那天国呢是努力的人进去的，而且天国是耶稣的家是耶稣的，所以当然要照耶稣的标准，而且要是耶稣的亲属才能进去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家如果是豪宅今天路上有一个好人好事代表去按我们的门铃叮咚说要住我们的家我们可能会问他说你是谁，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好人好事代表比方说我是孔子呢我至圣先师我要住在这边你就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住我这边，因为你家是豪宅那你就会问他跟他说我家是豪宅你是至圣先师，可是你不能住我家，因为你跟我没有关系，而且我没有同意要你住。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不是好人就可以进天国，天国不是装好人的，天国是要装跟主耶稣是亲属是主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 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人生会有一些事要做，那我们知道说我们都要奔跑天国路，但是我们会不会感受到说，路还很远，最近我个人有一些体会，几个礼拜前突然接到电话，我父亲从嘉义打电话来，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我就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他就说，对啊，你妈妈现在在救护车上面，我们现在要去医院，因为她休克叫不醒，赶快祷告。我说怎么了？他说不知道，就休克，就先祷告。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人生命的脆弱，突然觉得说原来生命要结束是那一瞬间，你根本没想过，像这次的武汉肺炎谁知道会发生这么严重。今天是5月8号，两个月前我的女儿结婚，结婚的前几天呢，我会看到她有一个动作让我很心疼，她走到厨房就会碎碎念一句话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到厨房，然后呢去做什么事情说，这可能是我在家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因为隔天要结婚。所以那种感觉叫做一则以喜呢，一则也不舍，但我突然觉得说，原来教养儿女时间也有结束的一天，明天开始他就是别人的，那我今天有没有把他教好，到夫家能不能荣耀神的名，所以让我觉得说，时间原来是有限的。那在2个多月我也要退休，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会退休。这最近在上课，我在学校上课，因为我教的是理化，上完那个最近上那个马达电流的磁效应，我就会想到说，这是我人生最后的一堂电流磁效应的课，然后再上那个莫尔这是我人生上的最后一堂有关于莫尔的课。因为这些课我没有明年，我不会再碰，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时间好像很长，但是呢会感觉时间很短，甚至呢有时候不是期望中的结束，突然之间就会结束。当然感谢主，后来我妈妈又恢复意识，感谢神。所以当最近遇到这个这些事情，我就开始想到人生的走马灯，我们会去反思这路上对不对得起神，我们千万不要在生命结束前才发现原来还很多事要做。那主耶稣呢，其实他怕我们画错人生重点，他用圣经的道理一直在告诉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先做自我的反思，因为我们今天是宗教教育周，我们要教孩子，我们要先有身教，那我们的身教做得好不好，那我们即使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就自然有好身教，就会像保罗一样会敢跟人家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呢耶稣也会跟我们说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因为只要照着主的道理走，自然就会有身教。那主耶稣怕我们画错人生重点，一直在专攻不对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一直走向世界是不对的，可是有时候呢在圣工上用错误的态度去服侍，真的对吗？有时候真的也会画错重点，像法利赛人，他就觉得他对，他如果不认为他对，他不会执迷不悟走下去，坏人总认为他做的是对，他才会继续走下去。所以耶稣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耶稣所讲的其中一件事，马太福音25章，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25章。25章有三个末日的比喻，我觉得这三个比喻很有趣，很重要，因为26章就记载耶稣开始面对十字架的每一个步骤。从马太福音这边看来，从这个编排来看，它是他最后一篇讲章，为什么排在最后？ 很重要，就像遗言一样。好，那这三个比喻呢，仔细去看发现还蛮重要的部分是，我们看第一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它的结局呢是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个门就关了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叫做下地狱，很重要，很严重哦，下地狱。那第二个比喻呢，五千、两千、一千，那个一千呢，没有再赚另外一千，它的结局是什么？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什么叫外面黑暗里？就是下地狱啊。哦，原来没有再赚一千，也要下地狱。请问他犯什么错？十诫哪一条？没有哦。所以人生不能搞错重点哦。第三个比喻叫做没有爱心，山羊跟绵羊，绵羊有爱心，而且有行为，山羊呢没有爱的行为出来，没有爱的结果严不严重？我们看四十六节他的结局，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没有爱要下地狱。如果我们没有认真读圣经，我们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在雅各书的地方，我们来一起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二十四节，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好，以下省略。有一次在查圣经的一些资料，无意间看到这一段讲了一件事情。原来犹太人他们把读圣经当作照镜子，听道理也当作是在照镜子，但是呢，他们强调你听完道理，你读完圣经要去行，不然就像照完镜子一样，走后随即就忘。当然这边讲的重点是行道，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原来听道理跟读圣经是在照镜子。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我有没有每天读圣经。有一次跟在总会跟某位传道在谈，他谈到整个真耶稣教会，那时候刚好接近真耶稣教会传教百周年，但是这位传道者语重心长的讲说，真耶稣教会有真理，可是真耶稣教会的人普遍不读圣经。这很恐怖。当然很多教会发现会有读圣经这样团契的，似乎都是比较年长一点，所以在很多地方不管是教员讲习会，或是大专班，或者是高中班、国中班，一问下去，全军覆没，几乎没有人在读圣经。那如果我们没有每天读圣经，那就是没有照镜子。请问我们出门会不照镜子就出门吗？那不是要去吓人吗？那照镜子应该什么时候照？晚上照还是早上照？有一次我就想到，犹太人既然读圣经是照镜子，那应该要早上读圣经，照晚再出门，因为你的脸会长得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都要戴着口罩，我们会遮了一部分，当有一天我们口罩可以卸下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读圣经，没有照镜子，我们出去，人家会觉得，你是基督徒吗？不像。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以二十五章的第一个比喻，讲到十个童女，第一节，天国有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他们都有灯，灯就是好行为，会发亮。那有好行为，其中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拙。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有读到了，这就现在在照镜子，原来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而已。进天国原来有一些美感要去注意。这十个童女都会发光，简单的说，在教会里面都有好的行为， 但是怎么会有五个下地狱呢？犯了什么错？因为有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人下地狱，难道智商低不能进天国吗？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第三节，愚拙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预备油，油可以代表圣灵，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圣灵充满？要圣灵充满，那就要每天祷告。然后油呢，也代表神的话啊，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提到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请问要怎么样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不读圣经能存在心里吗？不聚会，不认真聚会能存在心里吗？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啊，我就信耶稣啦，我得圣灵啦，我也受洗啦，我不要犯错，我就可以进天国。原来圣经不是说不犯错才可以进天国，还要做对的事情。因为犯错罪就是没有射中红心，没有做出神的要求，就不能进天国。那另外呢，这个油呢也代表圣灵，那圣灵就靠祷告来，没有祷告怎么会有圣灵呢？圣灵怎么会充满呢？如果有一天圣灵慢慢的衰弱，我们还在做服事的工作，那我们的服事会开始埋怨，会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圣工越做越软弱，因为我们没有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来看耶稣他留下什么榜样。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路加福音的六章第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十三节，到了天亮，叫他们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地方讲到耶稣要整夜祷告神，在各教会的在去年年底的之前都会开始推选负责人那我们在几天六月开始就有新任的负责人。那新任的负责人一出来，也是一个工作团队。耶稣在挑选他的团队是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那我们各教会职务会在推选负责人，我们的职务人员有没有通知大家整夜祷告神呢？当然我这样讲我也很汗颜，因为石牌也没有这样做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就很惭愧，因为神他是无所不能，他选十二门徒都要彻夜祷告。那我们今天难道比神厉害吗？比耶稣厉害吗？我们今天在挑选事工人员，为什么会不在意整夜祷告呢？耶稣他留下这个榜样，就是告诉我们要有每日祷告、每日读经的习惯。所以在马可福音，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十九节说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耶稣出城为什么要特别记录？因为他在告诉我们，耶稣的灵修工作是每天在做，每天晚上跪在神的面前会安静。我们整天都很忙乱，但是呢，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眼睛闭上就会让心静下来。祷告的时候会把神的话语一句一句出现在脑海当中，读经祷告都是每天要做的，不管我们晚上做还是早上做，这都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农夫，他有一个怀表这个怀表很漂亮。结果呢，农夫呢，这故事是这样说，农夫呢，他在马厩里面很多匹马，在马厩里面怀表不见了， 结果呢，农夫就很紧张，哇，一直找，结果都找不到，啊，很气馁，啊，那个马厩要大不大，要小也蛮大的。他后来看到外面有一群小朋友，他想到说，哎，这小朋友哈，哎，眼聪目明，来找东西应该很快就找到，啊，他就说，哎，小朋友，来，好，啊，那个小朋友就进来，他就跟他们说，哎，阿伯哈，有一个怀表知道吗？他们就说知道，就是那个放在口袋那种手表，那种表，对，很漂亮哦，好，啊，啊，现在弄丢了哈，啊，应该在那个马厩里面，你们去帮阿伯找出来，找到的哈，阿伯给他$1，啊，这个小朋友说好，啊，就跑进去了，哇，就开始认真找，哦，这个小朋友真的在找东西哈，真的是很不简单哈，这个马的尾巴把它掀起来看哦，马的脚把它抬起来，马饲料都翻起来看。啊，能找都找了，不该有的地方也找了，但是没有找到。后来这些小朋友就垂头丧气走出来，啊，天也慢慢黑了哈。那那个农夫就想说啊，明天再说了，反正在里面应该不会不见啊，应该没有人会来偷。然后呢，他说好，赶快回家哈，谢谢啊。他说小朋友就跟阿伯说，阿伯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找到你的怀表，没有赚到你的$1。啊，你也不要难过，我明天再来找。嗯，好，好，啊。结果呢，阿伯就一个送他们啊，赶快回家啊，吃饭了。结果呢，其中有一个小男孩走一走，哎，居然转回来，他就去跟阿伯说，这个农夫说，阿伯，再让我找一次。阿伯说，天黑了呢，而且里面灯照明不足哈，啊，找不到，你们刚刚那么多人都找不到了。你哦，就明天再说吧，大家一起来找比较快。啊，这个小朋友说：“拜托拜托，让我再找一次看看。”啊，这个农夫就说：“好啊，不要太久哦，不要勉强，没有找到就算了。”啊，这个小男孩就走进去，这个农夫就站在外面远远的看。结果呢，这个小男孩站在马厩的正中央，结果呢，他从背面看不出他在干什么。结果没想到他停了一下。突然往某个角度走过去，手伸进去草堆当中，哎，找到了，啊，$1被他赚走了，哦，他就赶快出来领奖啊。这个农夫就很好奇，哎，你刚刚是怎么找的？人家都找不到，你为什么找得到？他就说，啊，他就说，因为怀表会滴答滴答有声音啊，所以我刚刚呢就站在中间。眼睛闭上，当我眼睛闭上的时候，哇，那个声音就好明显哦，我就听见了，就在某个方向，我就往它走过去。这个难道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我每天都很忙，忙到有时候气得半死，有时候高兴得半死，回家呢，祷告两三句，睡觉，永远都听不到神的声音，有的呢，连祷告都没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眼睛闭上，五官关闭，神的声音就来了。在忙乱当中，常常会听不到声音，所以这是我们每天该做服事啊，侍奉主的工作。有一次，啊，我在啊上班的途中，然后呢在路上开车，因为都要开车嘛，开车，结果呢，哎，遇到了前面有一个啊三宝。啊，不要说他做什么事哈，反正我就气得半死哈，哎，抄也抄不过去，然后呢，扒他啊，他也不想动哈，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我快要迟到了，哦，很生气，然后呢，我就很快的呢，后来找到一个洞，终于抄过去了哈，脱困，哇，脱困我就很高兴了哦，终于脱困，赶快前进，然后呢，那时候我在车上，我都会习惯放赞美诗歌。好，然后听一听，结果呢，当我脱困之后呢，就发现，哎，那个诗歌怎么跳了两首？啊，怎么跳？我就看一下，哎，看一下那个收音机那个荧幕，我怎么跳了两首？没有啊，正常啊。我突然整个恍然大悟，原来我在生气当中，我的音响没有停，但是我听不见。有时候神一直在讲话，但是我们心乱，我们也听不见。神并没有停止讲话，是我们没有听到。那怎么样才会听得到？把我们的眼睛闭上，用圣经照自己，用祷告 让心安静。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养成每天读圣经的习惯。那我们读圣经呢，最好能够固定的时间，因为时间到就是要读经，时间到就是要读经，跟生物时钟一样，我们时间到会肚子饿。为什么时间到不会属灵的饿呢？因为没有把它固定下来。有人喜欢睡觉前读，不是不好，但是没有效果。读圣经要读出味道，我们才会期待。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个人侍奉主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谈到我们家侍奉主。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十八章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们今天都是蒙恩的人。蒙恩的目的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哦，神也许会祝福我们，像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一样。然后呢，我们身边的人都要因我得福。目的是什么？十九节，神说，我眷顾他，给他恩典，给我们每一个恩典，为要，为就是有目的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哦，吩咐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里的人，就是眷属，要做什么？遵守神的道。今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有没有遵守主的道？有没有尊主的名为圣？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摆在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父后面的第一句话，因为它是一个宣道的意思，它是最重要的意思。我们有没有先让家人尊主的名为圣？我们自己有没有尊主的名为圣？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让全台湾、全世界都尊主的名为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难道我们主导文是在骗神吗？讲好玩的吗？所以这边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去经营家庭祭坛，我们要全家信主。其实当我们把家庭祭坛建立起来的时候，自然就可以全家信主。所以在石牌教会有一个姐妹，我也曾经在这边见证过，有一个姐妹，当教会在推动全家信主的时候，也推动家庭祭坛，我们礼拜六就会有一点这样报告一下，像在呼口号一样，当然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有一天呢，这个姐妹她有两个女儿，一个高中，一个国中，现在两个都一个大学一个高中。那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礼拜天，妈妈就想说，对，我从今天开始要把家庭祭坛建立起来。他就说，女儿啊，不要一直滑手机，我们要不要来家庭祭坛一下呢？这个两个女儿呢，看一看妈妈，两个又互看一下，觉得妈妈怪怪的，继续滑手机。结果呢，这个妈妈就想说，哇，家庭祭坛好像做不起来。她赶快眼睛闭上，默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家庭祭坛，求你安排，求你赐给我们，给我智慧，阿们。他突然就想到，就跟两个女儿说，某某某某某人某某人啊，现在呢，整个教会都在为全家信主祷告，我们爸爸还没有来信主，我们也要帮他祷告，全教会都要帮我们祷告，我们要努力一下，这样说，这样对不对？这两个女儿呢，挂心父亲的信仰，真的把手机放下，两个去拿圣经过来，就问妈妈说，妈妈，那我们在哪里读圣经？妈妈就说，那我们就在客厅这边摆好。教会有告诉我们说，家庭祭坛呢，就找一个地方很舒服很快乐， 该吹冷气就吹冷气，该喝饮料就喝饮料，在轻松当中呢，来敬拜神，他们就这样做，就读圣经，按照教会的进度，读某一卷的某一章，他们就照这样来做。结果读了一段之后呢，他们就按照再接下来就是分享，先祷告、读经、分享。这两个女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家庭祭坛哦，这两个女儿就开始看到圣经，有感而发。我最近呢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就讲一讲，甚至还流泪。这妈妈还有跟这个妹妹听到说，我怎么都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哦。然后妹妹说，对，我最近也遇到谁谁谁怎么样哦。他们就分享起来，妈妈就发现平常问这两个女儿一问三不知哦，都没有回答，年轻人都是不回答的。结果这两个女儿今天居然讲了这么多的话，本来想说半小时就解决掉了，没想到呢拖了四五十分钟。这时候爸爸走进来，看到他们，怎么难得母女聊了这么快乐，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做什么？妈妈就说，我们在家庭祭坛啊。他爸爸就说，那是什么？我可以玩吗？妈妈就说，来啊，跟我坐在一起。他们就开始了，我们刚刚在读这一段吧。然后呢，姐姐就说她看到哪一段讲到什么事，妹妹也说看到哪一段就想到什么事情。后来这个爸爸呢就真的跟他们读圣经，跟他们祷告。有一天呢在家里得圣灵，结果有一天来到教会，那这个姐妹呢就来找我，高执事，我先生今天会到前面祷告，你帮我看一下，他好像有圣灵耶。结果我们几个传道传道跟几个执事一起来听，发现感谢主得圣灵了。会后我们跟这个先生这个还没有受洗来跟他问这是怎么状况他就说，你们教会很特别哦，可以让年轻人开口哦。那时候我恍然大悟我想说从来没有想到说家庭祭坛会让青少年开口，原来我们在家里面会觉得青少年离我们好远，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平台。如果我们给他一个平台，给他一个机会，是一个固定的，每一个礼拜找一个固定的时间，而且呢，我们让他很轻松，让他值得期待，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有互相的互动。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在当这个读圣经当中，孩子就会从圣经一点一滴得到了成长。那我们的孩子就会像这边创世纪18:19所说的，他就会慢慢的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然后呢让我们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遵守道理得恩典，然后呢得恩典感谢主，继续遵守道理，遵守道理神高兴又得恩典，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看马太福音6:33，马太福音6:33，从31，神说不需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求的，因为神都知道。33，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有时候穷忙，忙了老半天，最后呢没有得到，很努力经营了一间公司，准备呢好好的赚一笔，没想到发生了肺炎的疫情，很多公司都倒闭，包含这个公司也倒闭了。谁有料到，突然之间投资的东西就没有了。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赚什么，都是神给的，不要画错人生的重点。人生的重点不是一直往世界去冲刺，人生的重点是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个求呢，英文用 seek S-E-E-K 是追求，所以这个地方呢，神是说你要先准备好，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些东西给你。这个地方的求不是祈求，不是跟神说，神啊把你的国你的义赐给我，不是哦，神是说你去准备好。什么叫神的国神的义呢？就是照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 去做该做的事情，每天该有的祷告，每天该有的读经，每天该行出来的道理。圣灵的家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样，一样都不要缺，都把它执行出来。有一天我在路上刚好在想到圣灵家国，然后就慢慢的在想，仁爱、喜乐、和平，那个是一个心态，心态应有的心态。然后呢，忍耐、恩慈、良善是对人应有的态度，然后呢，后面的那个信实是对人的态度，对神要信实。再来呢，忍耐、恩慈，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温柔是对人要温柔，节制呢是对自己要节制。那我就先想前面那三句话，那个忍耐、恩慈、良善、信实，仁爱、喜乐、和平，仁爱心中有爱，开着车，仁爱，就心中要有爱，要面带笑容。发现世界好像在撒花一样，当我们心中开始有爱的时候，发现这世界变漂亮了，开车就比较不会那么毛躁，仁爱，然后呢，喜乐，喜乐就来了，原来喜乐是圣灵加果，如果都一直不喜乐，都看这个也生气，看那个也生气，就是没有结出圣灵加果，那这样就没有行出，没有求到神的国、神的义哦，然后呢，再来恩慈啊、良善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该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家里面有做好家庭祭坛，我们带领全家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会发现神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家哈。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诗篇128篇，诗篇128篇就提到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我们要遵守他的道理，那这边讲的就是一个家庭祭坛，就是一个全家福，父亲跟我弟弟还有我姐姐，他喜欢写毛笔嘛，那就写了很大很大的诗篇128篇，三个孩子一人送一幅，我们就把它挂在家里面，常常看。那孩子呢，我的孩子就会常常看，就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哈？这叫做敬教，环境教育。环境呢也要有圣经的话语，这也是一种家庭祭坛。所以第二节就说要吃劳碌得来的，所以不会说想要赚什么钱最后呢没有，认真读书结果呢出了什么事情没有，然后呢想要得到什么好处突然之间不顺利没有了，如果我们照神的命令，这些呢就要享福哦。第二节事情顺利，第三节妻子在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儿女环绕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橄榄摘子又指着义人，很多小小的义人哦，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从小就像基督徒一样，而且我们的孩子呢是围绕着我们的桌子，围绕着家庭祭坛要读圣经的桌子。我们今天很多孩子围绕的是手机，围绕的呢是电脑，围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这个地方说要围绕着我们的桌子，所以我们要来看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要建立家庭祭坛。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说这边提到说神吩咐让我们要教训我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过去要得为业的地上要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第二节第三节接着就讲到享福，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孩子， 不是只有自己追求就好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借由一个家庭祭坛，一个礼拜一次，固定的时间，坐下来，默祷，读圣经，分享，最后一起祷告，或者是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家庭祭坛不见得一定要读经祷告，有时候呢，是一些小动作，因为这边有告诉我们，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第一个，我们要记在心上，也要让孩子记在心上。在慈牌教会我看到有几对父母很有心，那个每天他们不是一个礼拜一次，他们是每天晚上用圣经绘本念给孩子听，因为他孩子很小，从 有点懂又不太懂，两三岁开始每天就读，因为为什么会知道呢？有一天呢，从孩子的口中才知道说，我妈妈呢，她有一天忘记读，我就跟她说，妈妈你还没有读，妈妈就说，真的忘记了，赶快来读，因为后来问那个妈妈说，她那天很累，以为孩子会忘记，没想到孩子已经形成习惯。当我们读经形成习惯，聚会形成习惯的时候，我们就停不下来了。像这几天分流聚会，这几天直播聚会，有的人会觉得说，能来教会聚会真好，他会停不下来，他会希望赶快恢复，这就是已经形成习惯，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好，那我们要放在心上，也要放在孩子的心上。第七节，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怎么做呢？这个地方第六节说要记在心上，我把它当作是身教，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孩子会看见。有一天早上，因为女儿结婚了嘛，然后呢，女婿呢就带着女儿回家，隔天早上，过了一夜，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女婿讲了一句话，突然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看到我做了一个动作，然后他就说，我爸爸每天早上呢也会靠着那个窗户旁边晨光，就拿着圣经读当天的进度，因为我会习惯早上五点半起来，因为旁边现在蛮亮的嘛，早上就会靠着窗户边读一段圣经，我就很随性就随便坐在地上啦，或是那个半躺在沙发，圣经打开，就可以读哈。他看到这一幕呢，就讲到说，我那个亲家也有这样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在孩子的心中，在我这个女婿的心中，也形成了一个印象。那我们给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身教？给孩子的身教是什么？是滑手机呢，还是看圣经？那第七节讲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叫做言教，你就直接教了，你要怎么做？刚刚是身教，这个是言教。接下来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叫做随时随地，随时随地。所以呢，不管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话语。有一次，我也曾在这边做见证，有一天呢，我儿子呢很小的时候，小学三年级，然后呢他去上课，因为呢他不太听老师的话，被老师训了一顿，哇，他就很生气，那就又哭又跳哈，然后跳到我的车上，因为我去接他，因为补习嘛，接他回家，然后我看他这样子，我就想说，糟糕，我要怎么教他，然后他就开始碎碎念，说，那个老师以为他了不起哦。他为什么不会骂别人，不写功课又怎么样？我想说，不写功课是你的错啊，你发什么脾气啊？可是我在想说，现在跟他对杠好像也没有好处。那时候我就默祷了一下，突然就想到刚刚翻的那一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神就将这一切加给你了。我就在车上呢，就背给他听，他听得懂，因为那是我的口头禅。 他听一听呢，他就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说，你看哦，耶稣说哈、哦，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是说你每天有乖乖读圣经，每天有乖乖祷告哈、哦，啊、神就会将一切事给他哦。啊，你昨天有没有读经？因为他有时候跟我说他要读圣经，圣经拿到房间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读哈、哦。哎，他没有读呢，啊，没有读呢就不顺利嘛，啊，他就突然安静了。那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今天、哦、真的认真读圣经，看看下一次、哦、老师有没有那么凶、哦、结果他认真读圣经，不知道怎么、哦、作业也认真写、哦、结果下一个礼拜后再去上课，然后这次出来呢是面带笑容，也是用跳的出来、哦、上次是用哭又哭又气的跳出来，现在是面带笑容跳出来、哦、这下子上台上车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就跟我说，爸爸你说的对耶，你看呢、哦？我有读圣经、哦、老师就变得很好哎，他还说我像他的孙子一样，还给我糖果吃，啊、哦，那我心里面就跟他说有没有有没有啊、哦？我心里面感谢神说感谢主啊、哦，跟我演双簧、哦、那这地方就是随时你用圣经来教导他，再来呢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个也像是我们的身教一样、啊、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就是他会看到父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态度来解决的，结果呢父母遇到问题说啊，我们来祷告，因为圣经说，让孩子感觉呢妈妈的手爸爸的手上面好像有经文一样，然后他的额头上好像有经文一样，因为在父母的身上都会看到神的话，这也是一个身教。第九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你的城门上，这个叫做敬教，环境的教育、啊、所以像我们的宗教教育的教室、啊、我们有一些空间就会布置神的话语，让我们孩子呢看到哎，就会反思，看到就会反思、啊、墙壁不是贴一些、啊、什么 Michael Jordan 啊，或是什么偶像的照图片啊，啊，或是什么世界名画啊，这些还不如我们放一些神的话语啊，因为这个潜移默化会让我们孩子慢慢的改变啊。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都有许多很好的帮助啊。这个也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虽然我们没有每天读圣经啊，因为我父亲是做西装的，他都要去那个西装店去雇，可是他晚餐会回来啊，从他的店地方骑脚踏车回来，回到家吃晚餐，吃晚餐结束之后呢，我注意一下，大概都是每天晚上七点，他都会说来来来，通通过来，来有没有什么事你要祷告啊？没有哦，那就为谁谁谁祷告啊？我们会祷告十分钟啊，这就是一种家庭祭坛啊，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可以呢先从身教。啊、先从言教、啊、或者先从家里面一起祷告，家里面一起到教会聚会来开始、啊、那这样的习惯呢、啊、终于有一次、啊、遇到、哎、发挥了一件作用。有一次在我高一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在西门教会、啊、礼拜天有灵恩会圣餐礼啊，刚好中午的时候呢，要那个国中刚毕业的那个导师说，我们要同学会，啊，因为以前在班上啊是副班长哦，所以导师说一定要来，啊，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又没有跟老师说啊，那天是联恩会哦，哎，不方便去，那时候也蛮怕老师的，已经高一了，已经毕业了，国中老师在讲话，高中还会怕哦，啊，就想说好，那就去吧。反正呢，中午去参加同学会，下午回来补领圣餐就好了嘛。哦，结果那天我就真的这样做。啊，我什么时候溜出去，什么时候溜回来？啊，因为我爸妈都看不到，因为人太多了。啊，我也有领圣餐哦。结果当天晚上就发高烧，当天发高烧，然后就带我去看医生。啊，然后呢，也打针，也吃药，也祷告。这样祷告了一个礼拜，每天晚上七点就是我们的家庭祭坛。每天晚上祷告都没有退烧，完全没有退烧，都在38、39，所以没办法去学校上课。这样一个礼拜，到下一个礼拜六晚上， 啊，我们又全家一起祷告啊，因为后来没办法去，那时候是嘉义中级班，没有办法去参加聚会啊，就在家里面祷告。那我父亲也又回来，然后我们这次又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我父亲看到我还是在发抖啊，烧一个礼拜都没有退。我父亲那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你有没有犯什么错？”我想一想，应该没有吧。有的话，应该就是那件事情。啊，我就跟我父亲说：“会不会是那样的事情？”可是我去参加同学会，我什么都没有做啊。啊，而且呢，我回来之后还去补领圣餐呢。啊，神不高兴哈，圣餐不是这样领的，都没有听到你领什么圣餐，都没有自我反省，领什么圣餐呢？啊！但是当时候我的高一的想法，高中一年级想法认为没那么严重吧。啊！可是我那时候真的烧得很痛苦哈，烧到我觉得我快变白痴了哈。那我父亲跟我说，主耶稣认为是错的，就是错的。啊，我们就再跪下来祷告。他说你要为这件事情悔改。啊，那次给我很明显的体会哈，祷告了一个礼拜都没有用，但是悔改祷告，马上汗就流出来了。吃那么多药打针也没有用，居然悔改祷告就好了。那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让我知道说，原来如果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家庭祭坛，定期有祷告，懂得求告神，会在信仰的生活当中会有所体会。那我们会担心孩子没会变坏吗？不会啊，他心中有神，他永远都会走在主路上啊。所以箴言22:6就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啊。所以我们要把家庭祭坛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个人也要追求完全。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够了哈，但是神的标准是什么呢？最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48。马太福音5:48，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每次看到这句话，会发现哇，原来还非常的亏欠哈，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而且神交给我的产业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孩子还没有完全，啊，我有没有继续帮助他们？好，感谢主，第一个主内联婚，希望接着都是主内联婚，然后呢，将来有敬虔的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把神的话语传下去，然后呢，希望能够得到神的保守，因为神的要求是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完全，换句话说叫做100分，不是99，不是98，更不是60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但愿我们能够很勇敢靠着神说，至于我和我的全家必定要侍奉主。我们一起唱。